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爱在人间》的节目时间，我是主持人刘发，很高兴又能够在这里来跟你问好，来跟你聊聊生活，讲讲故事。刘发自从上大学以后到现在，不知不觉啊，已经有超过7年的时间在家乡以外的地方生活。在香港这个城市生活了那么久，但是我自己呢，还是感觉到很难认为这里是我真正的家。因为对于香港呢，似乎还是有很多难以习惯的地方。比如说，一连8个多月的阴雨天气和潮湿的空气，经常让我身心都感到有点不适应。可能是我的家不像很多其他朋友家那样会经常搬家，或者是换个城市居住，以至于啊，也形成了我这种家乡宝的情节。其实呢，出门在外的那种漂泊感啊，有时候并不是因为生活不方便，或者是居住条件不好等等的这些问题，而是因为原来在家的时候，还有爸爸妈妈把我们操心很多事情，但是当我们自己需要面对生活的时候，各种大小事务就需要自己来承担了。有时候呢，也由于晓不得自己是否能够从容地面对这些大大小小的问题，于是也会有些焦虑或不踏实的感觉。当然，很感恩的是，电台的同事们也像家人一样的常常的帮助我，教会的弟兄姊妹呢也互相帮忙，也还有好几个朋友都在同一个城市，是不是还可以见见面？最重要的是，我也晓得上帝的同在，无论何时，无论何时，都可以向他寻求帮助，都可以依靠他。那么，晓不得亲爱的朋友，你现在又身在何处呢？是否远离家乡，或者是心中感到孤独漂泊呢？那么，希望今天的节目也可以陪伴你，刘发所给你带来的故事和诗歌，也能够给你带来一点安慰。
铁齿人情，爱在人间，星星之火，故事相传，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领受属天的智慧。行播故事，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行播故事。我们要讲的故事呢，是一位来自云南学教30多年的学教士，叫做傅南人，他的故事。傅呢，是富有的富，难是难离的难，人呢是宽然仁爱的人。现在这个环节的内容呢，是改编自傅南人的传记小说《沙雨》，沙水的沙，下雨的雨。傅南人出生在英国的一个富裕的家庭，他是一个英国人，取了一个中文的名字。他不仅在理工科学上成绩优异，并且在音乐上也很有天赋。这位蛮有才华和能力的青年人一直心系基督的大使命，希望能够向中国来传福音。于是在1908年，当时才23岁的傅南人经过缅甸来到了云南。在最初的几年中，傅南人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和怀疑，一直到1916年，他才成功地带领3个家庭归信了基督。不过后来，这些信徒呢自己继续地进行家庭布道，2年之后，当地已经有6万名信徒受洗。南人在宣教期间， 在拯救灵魂的好消息带给了黎世祖的人民，也在传教期间为原本没得文字的黎世祖传立了文字，使他们的语言文化得以流传。神使用中心的负能人建立起了强而有力的本土教会，其深远的影响流传至今。上回我们讲到，负能人只身一人留在了腾冲，原本跟他同工的阿雪三夫妇也离开了，他一个人在这地传福音好像也变得非常困难。他虽然心中记挂的在山里面那些黎世祖的同胞，但是他也没得办法翻身前往，因为在腾冲的大本营有很多事情需要他亲自来打理。男人虽然有些时候也觉得心中孤寂孤独，但是每一次向上帝祷告，他的心中又充满了力量，因为他晓得上帝与他同在，也在他稍微陪伴和帮助他。那么今天男人又会遇着哪情况呢？我们下面一起来听听看。
读猎的心，迎接的故事，朝朝心，心烧抓的火，点燃的灿烂不熄火，心的旅途，火的传承，心火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
近期者，我们已经决定今天推翻满清王朝，建立独立自主的中国。请你不要惊慌，更不需要着急通知各乡的国内外亲友。我们将竭力保护贵国国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不受任何的骚扰。此致腾越宣道会副牧师。如果你也是中国独立拥护者，请在下方签名。落款日期1911年10月27号。以上这封写给湖南人的信，称他叫傅慕斯。从这封信看得出来，那个时候已经揭开了1911年辛亥革命的成功序幕。男人对这突发的事件感到有些惊讶，他快速地去到了当地的领事馆。那时当值的领事是一位海军的官员，特护男人是当时仅留在这个地区的两个澳洲人。那位领事也收到了类似的通告，他十分的警觉，明白到暴动的结局啊，一定是会血流遍地呢。11年前的义和团事变，也是排斥外国人呢，有很多宣教士都送了命。即使是在内部闹革命，像他们那样的洋人在街头上晃悠，恐怕也是不受欢迎呢。于是呢，男人听了那位领事的劝告。他打算去当时还是英国属地的缅甸，暂时的回避一下现在的情况。那么等到中国的革命过后，他再回来。腾冲，也就是当时所称的腾越，后来真的变成了政府军和革命军的战场。结果呢？政府军向革命军投降了，但是战争之中死亡了不少人，许多人的财产也一并的毁灭了。男人在腾冲雇了厨子， 答应他在男人不在的期间把他照料那些饭叉。男人还替他的中文老师和家中的爸公预备了粮食。在他交代好一切之后，男人只身跨越山岭，走了八天才到达了缅甸。他原本是要去缅甸一个叫做巴木县的地方，因为内地会在巴木县那地有一个支部，那地也有工作的宣教士，叫做史可可。男人原本是希望跟他们一家来同住呢，在长途的跋涉中也很想来见一见缅甸这边山区部落的工作是进行的如何呢。但是哪个能料想得到，男人这一路劳苦奔波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却发现人去屋空，史可可家人已经离开缅甸的巴木县了。男人本来满怀期待，结果到了目的地却是马上就陷入了困境当中。他那种羞涩，身上没得任何值钱的东西，而且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也晓不得接下来要往哪里去。他向总会申请的汇款也早已过期了，即使那笔钱回到了腾冲，但是离这巴木县还有八天危险的山路。哎呀，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咋个可能能够及时的送到他手中呢？男人一贯的原则是不借钱不负债，他觉得也不应该将他的需要就这样大肆的宣扬出来。但是在之前他从来没出现过这样的困境啊。还好在巴木县也不是一无所有，史可可走之前留了家字条给看管的人，说欢迎来到此的教室随意的取用橱柜里的食物。男人如果尽量的节省使用，那么留下来的东西还可以支持他过一两个星期，但是到月底就会彻底断粮了，并且他还有工人的工钱需要支付。男人天天到邮局打听各有信件和汇款，但始终都没得音讯。有一位邮局的职员问他说：“哎呦，这位先生啊，你看看现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候，你还在盼望哪样呢？即使真的有东西寄给你，我告诉你啊，十有八九也是寄不到了。”但是男人心中一直晓得，善应许供应给我们所有的一切所需。他天天跪下来求善将那笔汇款安全的送到，他好支付工人的工钱。支付工钱的日子一天天接近，这在诗篇第37篇呢3-5节的经文下面划了一条记号。这段经文说道：“你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呢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支付工钱的那一天终究还是到了，还没得信件送来。男人怀得有一些忐忑的心情又赶马上邮局去。邮局的办事员看见男人笑容满面呢，哎，还真的有一封从上海寄出的挂号信，是从腾冲转过来呢。信中交的汇款的票本， 那人心中充满了感恩和赞美。神一路上都照看这封信，经过1600里的路程，历经了革命动乱还有山川的险阻，终于在他那位穷困潦倒的仆人急需用的时候，这样及时呢就送到了他的手中。这是多么公正体贴的一位主啊。这件事之后，男人写信告诉他的母亲说，母亲啊，我在这里告诉你这些事，是因为我真实的经历到神最明显的看顾，他大大的增添了我的信心。就在这里根本没得人知晓我的处境，但是善得晓得。母亲，你最了解我，对这类的事情我是不会随便乱说随便杜撰的。我相信主容许这试炼发生在我身上，就是要表明他能把我从困境中拯救出来。男人在缅甸的日子，虽然将许多的时间消磨在茶馆里面，也跟有些中国的居民来谈论福音，但是他一个人在巴木县的日子还是相当寂寞呢。好嘞，男人出发前往缅甸更南边一点的一个叫做南卡站的地方去了。男人在酷热的荒沙中行走了几天，那些热带森林里面有许多的猴子，鲁森的鹦鹉或展起导演的杀鸡也展翅呢狭叫不停。穿出树林就看到了广阔的沙径，沙乱起伏，一直到到了云南的边境。男人在这个地方认识了沙族或克钦族的基督徒。沙族的地方向南延伸，是一个有名的鸦片产地，是世界毒品贩卖供应的主要来源。克钦人则是居住在中缅边界的一带高山区。虽然原本这两个族人他们的性情都是有些暴躁甚至攻击性很强呢，但是这些归信了基督呢沙丁的同胞，他们的性情却非常的温和，带给了男人很多的温暖，更是引起了这个孤单旅客呢深深的心灵的回应。虽然男人跟他们只能通过翻译来互相沟通假话，他们的聚会交谈男人一个字听不懂，但是他仍然很享受与他们的团契或共处。沙巴夫人是一位沙族学校校长的太太，她对男人真是细心的照料。这种照料是男人离开英国以来从来没得到过呢。见到男人那副破烂的装束或消瘦的身躯，这位沙巴夫人那做母亲的心就被感动了。这位善良的夫人不顾以前的拦阻，加一小个绣花枕头、一个盘子、叉子、炭、饼干等等的这些能塞进去呢全都塞进了男人的背包里面。男人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但我要告诉沙巴夫人，我对他的关爱是如何的感激不尽。是他一个字也没说，也不回答我，只是将头转过去遮住了他流的泪的眼睛。 能让后来再回想起来，就觉得这一次来到南康的塔法，真是他早期工作中最愉快的记忆之一了。他如此记录道：在没和他们接触之前，你不会懂得这些傻族和别的基督徒，他们的心灵是多么的单纯亲切。沙宝夫人告诉我，即使我那样也不说，他们的族人也能够从我这里得到他们所需的帮助。你来看望他们这个事实，表示你真心诚意的乐于在他们家里面和他们同坐同吃同住，参加他们的聚会，一同饮食，成为他们中间的一份子。虽然语言不通，但是足够呢使他们对你热情亲近了。假如我用中文唱诗歌或者祈祷，他们一个字也听不懂，但是没得关系，他们仍然诚心单纯的来到神的面前。虽然我们互相都不明白对方的语言，但是我们都喜欢彼此之间的担当和分享。他们不是以谈话中的知识和口才来判断你，而是他们所看见你这个人到底是如何呢？如果他们发现你对他们是有满满的爱心，那么他们便喜欢跟你在一起，而且也以爱来回报你。这就是基督徒之间最明显的引战，不是通过语言，不是通过知识，不是通过那些明显的词语和标志，而就是因为这爱的流通，就证明我们是基督里的一家人了。南然在回到宝墨县的路上，也踏发了一些克钦族的基督徒，还接着传义在他们中间的小教堂讲过道。之后这些克钦的族人大家都围得火坐下来，还说到那些有名的大饭店。但是南然说他宁愿在一个接壤的地方过夜，只要能和这样的人相处，他不愿意住在那些最豪华的大饭店中。他的那些克钦族的朋友也没一坐不走，虽然他们真的很想要跟男人有更多更多的交流，但是因为他们看到男人的疲惫，说他走了很多路继续休息，那真是非常的体贴。所以后来他们还是走了，留下了那半的夜晚的寂静。他们围的那团篝火火势也渐渐弱了下来，男人慢慢的歇下来了，在那烧那红红的木炭的余温里面，不久之后他就沉沉的睡去了。
找一个地方，轻轻闭上眼睛，你的话你许浮上心头，我的心渴慕你，我的灵仰望你，靠近你我心必得安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的新火故事环节。刚才跟你讲述的故事片段是来自于《鲨鱼》这本书的第三章的一部分内容。说到宣教士湖南人，因为中国的革命开始，特别要去到缅甸暂时回避这一场革命的战火。湖南人经过了很多的路程，艰难险阻，终于到达了缅甸。 但是等待他呢又是另外一个大的困难。他没得吃，也即将没得食物，但是还要支付当地人的工钱。于是男人在信心的祷告中也见证了上帝的信实。上帝从来不会亏待他的工人，也将需用及时呢送给了男人。男人在缅甸也遇到了很多当地族人的基督徒，虽然他们语言不通，但是在上帝的爱之中，他们彼此有很好的交流，在爱里面更是有丰丰富富的相聚。那么之后男人又会遇到哪些人呢？他什么时候才会回到腾冲克呢？那么下回我们会继续来讲，你要继续来听哦。
我的心渴慕你，我的灵仰望你，靠近你我心必得安息。
亲爱的朋友，你一个喜欢云南话节目《爱在人间》呢？
如果你有哪样想说的话，都可以告诉我们。
你可以发送短信到号码13229966122，前面注明“爱在人间收”或者注明“刘发收”都可以。
如果你有可以上网的手机，可以使用微信，那么请找到“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发送数字902。就可以收听当天的节目啦。
非常期待你的来信。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家人，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专门制作的云南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刘帆。刚才我们听的故事，在故事最后听到的那首歌名字叫做找一个地方。很多时候我们都希望能够找一个地方安居乐业，幸福快乐的生活，但是不论你身在哪里，生活也总是有一些不容易的时候，这是我们可能想要逃离，或者是更想要找一个真正的归处。但是哪里才是真正的归处呢？听过这样一句话说道，能让心安的地方就是家。那么也就像今天故事中所讲的妇男人所经历的那样，在神的怀抱中，任何地方都是能安然入睡的地方。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这里了，我们下回再见，祝你晚安。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下人间。
安静我的心，安慰我的灵，爱我知道to a place与你相遇，徜徉在你怀里宁静。爱我知道to a place，我心